我们必须再来回想一下，我们在过去的几讲里头，你看从建宝塔那一品那是第十一品，建宝塔这一品呢，那么多宝如来在他还没有成佛之前，多宝如来呢他就有这么一个大愿，以后讲妙法莲华经的地方，将来他呢一定呢在这个塔会在他那里出现的。那么现在呢，佛呢的化身在无量无边的空间，注意佛的化身就是觉，宇宙的真正的真理就是觉，所以任何一个醒觉都是佛性的表现，而这个佛性的表现是大到无外，小到无内，都是觉。而这样子的觉，佛所传的这个佛性的觉，一切有情众生全部通通都具足佛，都有佛性的。那么现在呢，佛世尊呢，以他的分身，在各个地方讲妙法莲华，讲这生命的展现这件事情。那么每一个地方都有宝塔，而这些宝塔呢，分身通通回来以后就可以开这个大塔。现在十方的所有释迦世尊的这个分身通通都回来了以后，这个塔不就开了吗？开了以后呢，这个多宝塔呢佛陀以右手开多宝塔，多宝塔开了，多宝塔开了以后呢，那么里面坐的是谁？是多宝如来，是不是？他呢一方面是来护持，有一个塔，二方面是表示都会在那地方赞叹佛说妙法莲华经，所以他就会讲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你现在又要说妙法莲华经了。你知道这宝塔本身它代表的就是护法护持正法，第二个它代表着它赞叹释迦牟尼佛他讲妙法莲华经。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佛开始讲的时候呢，就讲因缘，讲什么因缘？讲他第一次听妙法莲华经是由一位仙人那么这一位仙人呢，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是不是？所以讲这个故事。可是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佛却这么说：只要你听提婆达多这一品，你能心里面生信解的话，也就是你能够信解这个因缘的话，那么你呢，就等于你已经开始这个功德是无量的，你已经开始在这佛法上面了。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了解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妙法莲华经这件事情，也就光是这个因缘，就等于是提婆达多让我们去接触了妙法莲华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也等于是我们在这一品上，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得法因缘上，我们已经具足了。然后接下去讲劝持品，对不对？劝持品这里面特别强调两位，大家通通都受记了，是不是？只有两位他在那里想怎么会没有我呢？是不是？一个呢是释迦牟尼佛来娑婆世界的时候养他的那个阿姨，一个是罗侯罗母，罗侯罗的母亲，这两个人都受记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指劝持是指说现在连他自己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头，那么他自己的把自己带大的，他们通通都受持了妙法莲华。可是接下去他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是讲的是讲安乐行品，对不对？那么 这个安乐心品呢，我们给各位提到了是哪四种安乐，一个是四种，一个是讲安乐是一个光讲那个行，对不对？一个是讲四个行处，是不是？那总合起来都叫做安乐心品。可是行的部分呢，就是那你要入如来世，着如来衣，然后呢要做如来坐。那么那个四个真正的那个安乐呢，是建立在哪里呢？那个处哈，那个行处呢，是建立在身、口、意、愿这四个字上，对不对？你现在要注意了，这个就是《妙法莲华经》，它开经以来，现在在讲的是啊，过去讲的都是讲很多因缘，是不是？一直下来，那现在呢是宝塔出现了，你现在开始要真的要讲了，他就讲什么？讲《妙法莲华》。这部经我是从哪里听来的？那么听来的时候，这个整个的生命世界的这种开拓呢，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那三个如来开始的，是不是？是从如来是如来一到如来坐，而行处的地方是从身口意愿这四件事情开始的。所以你现在该知道，在《妙法莲华经》在我们的修行上，最重要的四件事情是安乐行，从这里开始，也就是你要讲实践妙法莲华，也一定要从安乐开始；你要去讲妙法莲华，也要从安乐开始。也就是说，安乐的事情是这个华生命之华能够开的，安乐这件事情也是我们整个人生让我们感觉到圆满。体验到正觉，能够真正成就正等觉的基础，安乐变成基础。所以过去啊，星云法师呢，他曾经这么讲过。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一定要去受苦才能成佛，那是颠倒的。其实是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我们真正能够安乐，突破痛苦，求得安乐，这个安乐才是我们真正要努力的重点。终究的目的是要安乐，终究的目的不是要变成去受苦。受苦行并不是目的，修苦行是训练自己，使自己能承受苦而得到安乐。那么好，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到，佛并不是悲观的，佛法也不是教人去自找麻烦，去没有苦去找苦吃的，自讨苦吃的都不是。佛法是教一个人从安乐行开始，才能够真正的修行《妙法莲华》的经啊，修行如是的妙法，成就如是的这个圆觉，能够真正的根据我们自己的因缘，根据自己的这个具足的这些根性，然后去成就我们整个的自己的圆满的啊，也同时在那个地方实现，也同时在那个地方可以解脱。实现的本身就是解脱，解脱的本身就是实现，这两个不是因果关系，是实现即解脱，解脱即实现的，你不觉得吗？你觉得今天过得很好的时候，你不需要解脱。你的解脱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今天过得不错，啊，过得不错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觉得我做的一件我觉得很欢喜的事情，我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能真正能够去珍惜这件事情的。那么好，我们知道说这部经的一个基础在安乐行品上，是不是？讲完了安乐行品以后，佛说什么？佛就是需要讲的就是从地涌出品。现在因为讲到这里，从身、口、意、愿这四个问题，身、口、意，其实身、口、意就十三业，有给各位讲过的。身，那就是你要不杀、不盗、不淫，是不是？那意的部分呢？就是不贪、不嗔、不吃这三个，那就六个呢？ 那口的部分呢有四个，这四个呢是妄语、两舌、二口、绮语，一共四个，是不是？那合起来就是十个。我不做这四件事，这十件事情我就得安乐，你相信不相信？你看，你说我们生不杀，你心里都没有杀气啊，一定会很安乐的。人不互相的这样子的敌意跟攻击，就有安乐，是不是？不要说什么你家庭里头没有敌意，也没有安，也没有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想要伤害对方，他也必然会有安乐。我们有时候家庭的生活乃至一个团体里头的生活，我们有互相倾轧的时候，他就产生这种不安的现象。盗，那是因为我们想去偷盗。偷盗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偷盗的本身，也不是偷盗的不道德。偷盗的本身是什么？真正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直接去拿那个结果，而没有经过中间努力的过程，以至于我们根本不能成长成为我们有能力的人。相对的，我们也就没有能力去承担种种的压力跟痛苦，我们的心智没有得到一定的成长，所以偷盗即使是合理的偷盗，对我们都是不好的。所以包括赌博本身也是一种这个问题，你赌了以后你能赢到钱，保证你赢的也是不能做，因为它会变成了我们只是只谈果而不谈过程，最后我们心智没有成长，最后我们的整个身心没有开发，这个就你的妙法就不能，就没有办法实现，你就会封闭，越来越封闭。所以你看着嘛，有钱人的人家富不过三代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因为他直接尝那个果，他也跟偷盗是没什么不同。你说我父母亲给我的怎么会偷盗？偷盗也是发生这个问题。你要把佛法的真的法义的后头看清楚，你才知道。但你绝对不可以跟你的子孙讲说，我这东西给你，你偷了我的，就糟了。我只是告诉你，那个法义的后头，真正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心灵，乃至于我们的唯识世界的微妙变化。赢的问题是出现在哪里呢？赢的问题是出现在赢的错乱。当淫产生错乱的时候，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两代之间的错乱产生两代之间乱伦的问题，这个已婚的人又错乱，就产生了婚外情的问题。反正这个淫的部分所产生的不止如此，因为它是我们人之所从出，它是很神圣的东西。它既然是真的，既然我们拿那个东西，我们所重出的地方，每一个人所重出的地方，而我们竟然这么不去珍惜，拿那个东西拿来当做自己的营生，那就是卖淫，那就是去做这个牛郎，是一样的啊。那个东西就会背弃了我们自己所重出的地方，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来这个娑婆世界表现成这个现象世界而言的话，就是他。这第二个，淫这件事情到最后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做适当的提升解决的时候，他永远牵扯的，他等于是火车的那个链子，他永远挂住。所以这个部分他必须到最后必须人必须要去看清楚这件事情。过去啊，我听经啊，或者是我读经，讲说这个淫哈，是我们整个的恶性的一个开始。淫爱，淫的爱，是导致一个人堕落的，没有办法解脱的。堕爱见处，失菩提路的原因。 就是它是一个让你失去菩提路的原因。但是问题不在于你那夫妇的这样子的伦常的问题，问题是在于对淫这件事情，我们去滥用它所导致的结果。你看贪嗔痴也是一样，有贪就会把自己的欲望提高，可是我们自己办不到，中间就产生一个差距，这个差距就造成了我们修行上的困难，那就是贪。佛并没有告诉我们不要有欲望哦，你记得不记得是如意足里头欲勤心观，第一个是欲哦，你要还是要有欲哦，但是这个欲是什么？是一个正欲的欲，不是叫你无欲。我们讲无欲则刚的无欲并不是都没有啊，是指无你非分的欲，那个才是真正的，那个是妄的欲啊。我们佛所讲的那个欲呢，是我们啊在修行上所应该有的。你说修行，你要修行要不要有欲？当然要有欲，欲修行嘛，是不是？可是你要修行的时候，你把修行的欲定得很高，你希望修行变成啊，你希望很快变成很多人尊敬，会有很多的人哈、啊、来赞美你，那你就糟糕了。你这个要修行就障碍就大了，就是这个意思。你修行当然要有欲，你要小孩子读书，读书也要有欲，要有动机，是不是？可是你常常把它提得很高，小孩子压力很大，就会把它压垮。压垮其实他是抛弃欲才压垮的，最后他怕欲了，对不对？那他或者执着在欲里头，两个产生一个落差，压力就大了，那个是贪。嗔怒是情绪的问题，嗔怒其实都是情绪的问题。我们最近一直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以前说一个人的成就靠 IQ 就是我们讲的智商啊。可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人 IQ 很好只是学东西比较快而已，或者是 IQ 可能还有一个偏态，学某一种比较快，学哪一种比较会，就这样子而已。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 IQ， 可是我们发现一个人能不能活得好，一个人在他的人生里头是不是可以不断的成长，一个人在那一个工作的场合里头可不可以不断的提升他自己的能力，甚至于他的职位也不断的晋升，那要靠什么呢？靠情绪这个部分。所以现在呢，心理学界呢就把这个部分称它叫做 EQ，emotional intelligence 变成 EQ， 不是 IQ， 不只是我们除了要 IQ 之外，我们还需要 EQ。所以发展出来对人的情绪的测量跟测验，这样子的精密的一种心理测验，现在是开始。情绪的部分是做得很好的，所以你的情绪的状态一测验就测验得出来，你的毛病在哪里是可以测验得出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人嗔怒都是一个情绪上支配的啊。那么痴呢是执着，你执着你就会封闭，你就不会快乐。好了，那妄语随便讲话，那当然会产生很多冲突。两舌那东家长西家短也是一样的啊，你专门说好听的话，说久了以后，你那个人看人家看你也很害怕，恶口哈，那谁听了都难过，所以也离得远远的。所以你想要安乐哈、就得从十三业开始啊。为什么修十三业可以成佛呢？因为让你成安乐，有安乐的时候呢，那你才能够安居乐业，才能够成长。这是你个人也如此，家庭也如此，社会也如此。今天这个社会有一点。你又觉得摇晃得很厉害，是因为那个部分是因为我们不安乐，是不是？我们不安乐，但我们不安乐也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并不是只有我们内部，我们常常要考虑的旁边还有一块大块头，是不是？他动不动还给你签，他的力量很大，那这是我们的现实，这是我们的共业，对不对？可是我们这共业里头，在这个共业当中，我们如何让自己心里头大家能够安一点？你说这十善业，我们每天都是在互相的批判啊，你说它会是什么结果呢？啊，那彼此之间你尔虞我诈，那怎么办呢？所以安乐也是要从这里来的啊。那么我们把这个 安乐行品讲的这么样子的多，就是要让各位呢去重视妙法莲华经的修行的法门，其实核心是在这里。但是呢，你听闻妙法华经的因缘呢，却是你无量功德的开始。你能听那个因缘，听的这个因缘，在以下会讲的更多，我等一下再说。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说，大家都受到感动了，妙法莲华经是安乐实现解脱，每个人在这个地方成佛，而再也不是为自己的小个人而成佛了。这时候从地涌出品说什么呢？从他方啊，诸大菩萨，他方世界来的菩萨，这些菩萨有八万恒河沙数啊，过八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菩萨，他们呢在佛啊许了一个愿，对佛讲说，佛啊，太伟大了，你们灭度以后啊，在娑婆世界啊，我们愿意啊，我们来护持这个正法。你知道这些菩萨讲了啊，过八恒河沙数的这么多数目，发这么大的愿，讲的时候佛说什么呢？佛说止，告诉他慢点，你别说得太快。他怎么说呢？他说不需你等啊守护此经，不需要你们哈、啊在这里守护此经，不是这个经不需要守护，而是我们这里早就有了。他跟他讲，娑婆世界有守护此经的，他说娑婆世界有六万恒河沙等菩萨，他们能护持这部经典。就在这个时候，从地涌出啊，就有无量无边的菩萨从地里头通通裂开，然后菩萨通通出来。你说我们这地裂开以后菩萨出来，那不是房子都倒了吗？各位，你要去领略宗教的东西，你要注意，你不能够被你现象界的观念把你障碍住。如果你常常用现象界的东西要去体会那个佛的法理啊，那么你会距离它很远，因为你以色相啊来见我，你是以音声来求我，那你不行。那么明明经典讲得很清楚，地裂开它跑出来，你知道那个地什么意思吗？我们讲过华严的十地菩萨，娑婆世界到最后每一位修行者要修那十地菩萨，这十地菩萨是你的心地，我们以前讲过的、啊、是不是？从欢喜开始一直到最后的法云地为止，这十地里头是你的心呢、啊、这是你的心呢、啊、就从你的心里头涌现的、啊、所以你不是看着它地板裂的这样子跑出来的、啊、那如果这样的话，这妙法莲华经怎么讲下去呢？不是的，他现在通通都出来了，我这一讲通通这个娑婆世界的所有的护法的菩萨都出来了。这时候你开始感觉到他真的在的。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过，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经，这里面有护法的菩萨、护法神通通都在这儿，你念佛的时候他也都在这儿，十方菩萨都在，十地菩萨来的。你看他说你们不必来，我们这里就有娑婆世界，就有这么多十地菩萨，那是地涌出来，涌出来了以后呢，个个都在礼拜这个宝塔，这里面坐了两位如来，一尊是释迦牟尼佛，一个是多宝如来，赞叹问讯。就在这个时候，这是整个的从地涌现品质，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告诉我们这个因缘而已。守护这部经的不是外来，是在娑婆世界原先就有这么多菩萨，那现在疑问就出来了，那就跑到第十六品，那就是如来受量品。什么是如来受量品？那就是 因为佛啊，他讲了，而如来通通出现了，所以这是稀有的啊，一次因缘，这么多菩萨通通都在，所以弥勒呢就开始问法，而且弥勒想也自己想要决疑，所以就问了，问说佛，你在世间说法之总共，因为这个《妙法莲华经》是原教，是在晚期的经典了，你说法只说了四十几年，你哪会度这么多菩萨？是不是？而且佛还告诉他，这些菩萨都是经过历劫无量劫以来，他们呢就已经不断的那么修行，而且我不停的教化他们，在娑婆世界这里，他们成就了菩萨的正等觉，成就正等觉的，所以他们呢，弥勒呢就更糊涂了。他说：“那如果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请问你才四十几年，那无量劫的东西的这个修行，他们在现在成就的，那么这就好像说，有一个人，他说，啊，有一个小孩子说，那个头发已经很白的哈，这个一位老人家，那么。”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就是我的孩子一样的话，不能令人了解啊。你看弥勒问的这个问法很有意思啊，他这样说来，那不是一个小孩子指一个啊白发婆婆的一位老公公说他就是他的儿子一样的很难理解啊。所以佛怎么说？佛说其实这并不是难理解的问题啊。他说我在这里，我视线啊，在这里，我在这里视线，在这里生，我视线在这里解脱，但是我其实我在很久以前我早就已经成佛，所以我时长久以来就已经成佛了，哎，我久远若失方便教化，我很久以来，所以我来在娑婆世界只是应这个机应这个缘，在印度的净饭王的王宫，我在那个地方出生，在那个地方成长，其实我早就佛陀说他早就已经成佛了，所以久远以来就如此方便教化令入佛道，就这样子。所以如来所演的经典皆为度脱，堆为度脱众生，说己身，说他身，或是己身，或是他身，显现自己的身，显现他身，或是己事，或是他事，或者是我显现是自己身边的事，或者是为别人显现事情，这些东西都是为方便度化而来的，都是他的方便的视线，所以他早就成佛了。他这么一讲，大家才清楚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佛谈到这里的时候，佛他就做了一个比喻，他做这个比喻你要自己去看经文，慢慢去了解这比喻。他比喻什么？良医留药的比喻，就是有一个长者啊，他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良医，他有很多的子弟，这些子弟呢，他们呢，那么都有些人呢就生病了，啊，有很多人都生病了，但有的病的丧心病狂，他病得更厉害，所以他就开药给他们吃，开了药给他们吃呢，那么这些病呢就治好了，但有的人他就是不吃，所以这个良药给他也不吃，良药不吃呢，最后。实在没办法了，那么这个父亲呢就又开了药告诉他说，我现在要去旅行了，我把药给你啊，那么我希望你能吃，这父亲呢就走了，走了以后到一个远的地方就托人带个口信回来，他说他已经死掉了啊，你看告诉他们 然后告诉他们，你父亲留下来那些药你可要吃啊，你不要丧心病狂啊。那有一部分的人早就得到了嘛，他吃了药，没有吃的这些人呢，他们想想说，哎呀，我的父亲这么样子的哈，他都已经死掉了，这药我看还是把它吃了吧。那吃了那当然就得救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良医哈，他留药这样子的一个比喻。你知道即使佛陀在很多的地方用这种方式来做比喻，而且教化众生是很直接的。你看我过去给各位讲过说这个孔雀明王经这部经，佛说啊，大孔雀明王经这部经的经典，它的含义是什么？我真的不懂那部经典呢。我现在再把它拿来读，因为我不善于这个咒语哈、啊，我那部经咒语比我们的那个常行哈、啊、要多啊，比我们的重诵哦、啊、合起来都还多，所以看读起来就觉得有困难。但是呢，我听了建筑法师给我讲那一段以后，这部经我就懂了。但懂了以后，这部经我要不要从头再去读起呢？我当然有机会可以有录音带我可以来听，但是我觉得这部经是什么我懂了，你现在也懂了。你看它的整个的宗趣在哪里呢？它是讲的佛累劫以前，他曾经是孔雀的王。这孔雀的王，一个国王呢，就使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网这个孔雀，一下子他那个族通通都被网进去了。国王就去弄那些篮子，把它关起来，好好的养它，希望每一只的孔雀能够把它养得肥肥胖胖，再来宰烹。可是呢，这些孔雀他们都不知道，佛知道，孔雀王知道，他就告诉他们，你们可不要以为这里不必再去觅食了，也不必直接就有东西可以吃了，你可以多吃一点，你要少吃，一定要简约，要恬淡，要吃得刚好够维持生命就可以了，不必给自己添这么多。他的弟子们只有少数的听他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发胖，可是反而瘦了。可是他们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却从那个栅栏的这个缝呢，他就走出来了，然后长起翅膀来，他又开始得自由了，他解脱而走了。所有的其他的弟子他就留下来告诉他们，佛就告诉在篮子里头的弟子说，你要注意，你们要跟我告诉你的就是这样子的一副良药，你要恬淡，你不要被贪嗔痴啊把你给弄糊涂了，你也不要整天为了占有不断的在啊杀盗淫里头想占有，你也不要一直想要膨胀自己的自我，所以你一直在妄语两舌绮语恶口里头，这都是膨胀性的东西，占有性的东西。他这一经里讲啊，这部经的整个的法义已经很清楚了，而且佛是在龙族外跟你讲了。可是我们呢，我们一直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很想占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自己不要去占有这么多东西，我们去跟别人分享，我们不是的。这整个的政治也是这样一回事啊，抢来抢去啊，都希望自己胖起来啊，是不是？那我们能飞得出去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佛呢，他很会善于做比喻，现在比喻是良医留药，你看这个比喻也是很美的，是不是？你看从前面一开始啊，讲比喻品那个地方开始，你看这个一个一个的比喻留下来，而且弟子们呢也要用比喻的东西呢来表述自己心灵上的 一种是不是已经开悟了啊？因为你要开示悟入嘛，是不是？所以你所有能听的因缘门已经开了，是不是？所以你开了以后，就示现种种东西给你，在这里你就能够有所悟，在这里就能够有所真正的入于佛法的堂奥。那么你看看良医留药这件事情讲完了，弟子们呢，他们就又更欢心了，是不是？哦，他们也懂了，才知道佛们才知道，佛告诉弟子们，使他们呢能够了解，说其实如来的寿量啊是无限的，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是如来寿量品，就在这里了。那么请问，你听完了这个如来寿量品的这个因缘以后，请问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的如来的寿量也是永恒的？佛在这个地方切机应缘的说法，只是告诉你，从这个臭鼻梁钻进去，就是现在的你，也是现在的我。你从这个臭鼻梁再出来，又钻另外一个臭鼻梁，如此而已。那只是一会儿演这个，一会儿演那个，如此而已，是不是？可是小圣就的佛法，就是你要设法从你的臭鼻梁里头走出来。小圣佛法治了汉，大圣佛法不是如此。大圣佛法是，我们既然穿上了这个臭皮囊，那我们都好好穿。我们所有穿这些臭皮囊的，不管是他是人啊，或者是其他的有情众生，我们的自己懂得安乐行，这个地方是共同去实现这生命的。让在你这个臭鼻梁的本身就是实现，同时就是解脱，它叫大圣而不是小圣。对，这是不同的真正的分野，就在这里了。那么如来寿量呢，在这一品里头，他跟我们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如来是无量无边的。那么好，那么听了这个如来寿量啊，这个长远啊，这一件事情，光是听这一件事情，功德就无量。你看，我们没有发现啊？你听了那个提婆达多品，能够产生信解，你能听闻，你能信解，功德就无量了。现在你只是听到如来寿量品讲如来寿命长远这句话，你的功德就无量了。为什么？为什么听这句话你的功德就无量，你的智慧就会大开？原因是因为你并不是，你现在要去开始注意到生命并不是从这边到这边，在娑婆世界的生命是从生到死，这边有生有死，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佛现在告诉你，在前面你早就还有很长，你到后面还有很多，所以你现在在这个现象界的生命里头，你也要懂得，你能够方便，你懂得切机应缘，你懂得在这个地方去实现六波罗蜜，你能在这个地方真正去实践啊，这个四无量心啊，那么四如意足啊，这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你能够懂得这些生活，使这个人世间里头你能够活得更好，你能在这个地方实现。但是你也知道，你要走的时候也不必为你的子女，也不必为你的财产怎么分而难过。有的人已经躺在床上了，他还为他的财产将来怎么分而难过，你这个大傻瓜。那只是你过来实现里头留下了一点痕迹而已，什么也不是，你就走过去吧。所以当你看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既可以来人间快快乐乐的一游，那叫游，但你也可以在这个游当中，你的手卡比夹卡夹手，所以你要高高兴兴的来。你来人间就好像你跟小的时候跟你的父母亲一起坐跪啊， 你这柜手上没有抹一点油的话，你就粘在那个地方，你会粘得很难过，到最后柜都做不好。现在佛给你一个方便，把你抹上一点油，告诉你你怎么弄，那你可以很高兴的用那个来捏成各种不同的形状的膏。他做完了以后，你要知道是不是洗洗手怎么样，要走开，毕竟你不是膏。或者再比喻一点吧，就像玩家家做陀王啊是一样的，是不是？那你好好的做，做完了你必须要清楚，你绝对不是陀王啊，玩家就也毕竟不是你。就如同演戏一样，你上了台演戏，但演完了你要回家下来的时候，上面的苦，你刚刚演的是苦蛋，但回来又毕竟是你自己，是一样的。所以你不会因为演戏那个时候演得很好哭，回家以后继续哭。但是我们就是常常就糊涂到我们没有办法松手这件事情。所以你要懂得这个松手的这一部分是什么，你可以高高兴兴的去生活，是不是一样可以在那里拿捏？可是通通都在拿捏，人家是学佛的，他拿捏完了以后他懂得什么叫空。可是有的人拿捏完了以后抱着他，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空。所以我过去给各位讲过，我看过美国的那个开国的先贤里头，我发觉他们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候的哲学家缔造了美国是有原因的，而且他能够如此的安乐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真的也不容易。制度上也是，他们是曾经有过一个很好的根基。所以富兰克林这么讲啊，他说我们一生好好的努力，对不对？赚点钱，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请记得，当你赚到了这些钱的时候，记得你要慷慨的跟别人分享，恬淡的走开。富兰克林是不是这么做呢？富兰克林是这么做，他真的这么做。所以他把报社卖掉，出使法国，法国人都很敬仰他，然后法国支援他们国家独立，是不是建立了一个他们的共和政体？他没有，最后没有把什么东西带走啊。那么我们说在这里你看得到的，就是那就是在安乐行品这个地方，你再回来看来看的时候，佛只是在讲这如来寿命长远这件事情，让你看出这个生命的本质，让你看清楚了。这个时候你看经文它是这么说的，我说是如来寿命长远时，我说这样子的一句如来寿命长远的时候，有680万亿挪由他恒河沙众，有这么多，这个我也不会比，反正佛陀很善于比喻，就是多的意思，不是指多，是没办法算，不止没办法算，你连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多得无生法忍，有这么多众生，这么多众得无生法忍，只听这句话，只听如来寿命长远这句话，有千亿啊，那么菩萨他们呢得文持陀罗尼，他们得到总持。什么叫总持呢？总持就是你能够提纲挈领，你能够纲举目张啊，你能够抓住一个佛法的核心，这个东西叫陀罗尼。所以你要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有一个往生陀罗尼咒，那个陀罗尼咒其实那个经文，那个短短的咒语，就是整个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修持方法，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这个法相，通往极乐世界的智慧，以及内心里头清净无碍的，全部都总受在那个往生咒里头。所以你每天都应该念往生咒，往生咒是净土这个法门它的陀罗尼。所以你看他掌握到这个陀罗尼，这个陀罗尼我怎么讲呢？他只是给你一个咒语给你，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咒语所有的就是全部心也净了，国土也净了，修行也都圆满了，就是那个东西。那么有一世界为成数菩萨，有一个娑婆世界的 把它磨成灰尘啊，那么多灰尘的树木柱的菩萨呢，他们得无量旋陀罗尼，无量的旋陀罗尼。我们佛法里都讲旋啊，是从万字那个地方来的，那个万字本身就是旋，起先它是一个符号的表示。听说佛啊，他的右胁这边他有一个云哈、啊，这个云就是这个样子啊，你把它画得圆一点，它就是一个旋转的一个轮啊，佛的两胁都有，所以呢，以这个符号来表示佛法的转动，法轮常转，也表现了我们智慧不是刻板的，智慧是活的，活络络的在旋转的，也表现了我们的人是可以不断的开启去解决更多问题的，它代表着吉祥啊，代表着智慧，代表着没有界限的普度，慈航普度啊，也代表着对我们众生的加持。所以这个呢，陀罗尼也以世界为成数的陀罗尼呢，它得无量贤陀罗尼。我们再看三千大千世界为成数的这么多众呢，它得不退转轮，它不再退转了啊。有二千中国土的为成数的众呢，他们得这个清净轮，心里面得清净的法轮。